我们在啊 SOHOC 我们有一场音乐布道会，大家有没有去的请举手，我看看有多少去的，感谢主啊。我们昨天3000多人啊，我们那教堂能坐3000多人，一个空位都没有，还有很多的人进不来了，因为那个美国的教会他们要求很严的，就是你这个场地不能有啊站着的人，所以很多人就进不来了。所以我们真是看到神的福音啊，神的福音在新年，中国的新年一开始就在北加州啊，这个福音的火就烧起来，圣灵的火就燃烧起来。Amen。我也相信，我来到我们啊三谷圣经教会、华人圣经教会的时候，看到是我们宣教月，我真是看到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只有宣教的教会才讨神的喜悦。Amen。如果是个内造型的教会，那这个教会走不多久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个内造型的，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教会，有3000多人，一天就3000多人信主，那后来也不见了。但是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走出去传扬福音，那么把福音传到了居比路，然后又传到了腓立比，传到了欧洲大地，所以神的教会就一个一个的被建造起来，感谢主。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圣灵啊充满，做主的见证。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了，在使徒行传第1章6到8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就他的门徒们，当耶稣死里复活要升天之前啊，他的门徒们跟主来聚集，他们问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这个时候吗？所以在门徒的观念中，他们的整个的观念还是在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神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啊，牧师讲到的题目集中在见证这两个词啊。什么是见证呢？见证，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法院呢？去过法院，对不对？法院有几种人，有法官啊，有原告，有被告，有法官，有律师，还有什么见证人。我在法院做过见证人，我经常去法院做见证人，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经常就上了法院啊。不是，他们上法院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犯什么错，是因为他们要申请美国的绿卡，就被拒绝了，拒绝了就要上法院打官司嘛，对不对？那我就经常，因为我是他们的牧师嘛，就去法院啊，为他们做见证人。当法官问见证人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辩解的，他只问你是还不是 ，yes no 就 OK， 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到巴尔的摩给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一个福建的弟兄，他来了18年都没拿到绿卡。他本来是有绿色绿卡的，结果他不懂英文，移民局让他补充材料，他就把他信扔到垃圾桶了，所以从此这个移民局就把他取消了，取消了。后来我们就重新给他帮助他找律师申请，后来我就为他出庭。那个法官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务，跟这个当事人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他就问我，请问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这很简单，可是我忘了。结果这个我说我忘了 I'm sorry， 结果那个移民官就特别高兴，移民局的律师说，这个见证人连他的啊当时的名字都不记得，我觉得这个官司就不要打了，可以结束了，今天休庭了啊。那个法官很有恩典，他就问我，请问你为什么不记得你见证人的名字呢，你的这个当事人的名字呢？我说我们教会有好几百人，300-400人，我呢很惭愧，记不住每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的姓李，我们平时都叫他李弟兄，就叫习惯了。法官说，这个见证人是真的，因为我的牧师永远记不住我的名字，所以通过了就是 pass 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神是很有恩典的神，对不对？我在那个站在那个见证席上，他在当事人的席上，然后呢有被告，被告是移民局嘛，啊，原告是移民局，他是被告。我就看，当我认不说不出他名字的时候，我这个当事人李弟兄汗就哇哇哇往下流啊，因为是18年，终于判到出庭了，还被我给搞砸了，啊！但是感谢主啊，你知道那些假的背的都滚瓜烂熟， 这个真的呢不一定背得光，但是很真诚。我说了很真的一句话，我不会记住每个弟兄姊妹的名字，我也相信你们牧师也不见得记得你们所有人的名字，对不对？但是他知道你姓李，你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呢？这是我今天的前言。首先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在哪里呢？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做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宣教必有圣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不会悔改信主。所以人信主不是因为你的道理讲得多么好，是因为神亲自的工作。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所信的主是圣父圣子圣灵，它不仅是一种感动，它是神的本身。所以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才有属天的能力，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所以第一点我们必有圣灵的引导。第二点，我们看到做主的见证也是世人的需要，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世界把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也是世人的需要。第三点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保罗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要传福音，对不对？那保罗还说了一句非常痛心的话，可能你没有认真读他。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怎么有祸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神拣选他之前，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把基督徒关到监狱里，就像中国今天很多的公安把教会关了。最近不是我们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和蒋荣师母都被关到监狱了吗？他们被控告的罪名叫做颠覆煽动颠覆政府罪、政权罪简称煽颠煽颠罪现在没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了。就是我原来89年我在广场被控了两个罪，一个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还有一个叫阴谋推翻政府罪。那现在把反革命罪取消了，但是还是叫煽动颠覆罪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在这里，他你也是煽动颠覆罪吧他判了2年今天特意从这个加州南湾过来。所以这个他们在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圣灵的带领，在主为主做最美的见证。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我们为主做见证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他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把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你看耶稣在世界上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圣经说第一点叫什么？他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他也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医治人们各样的病症各样的病症，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神怜悯那些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需要怜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和我们一样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他们需要来认识这个福音。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在这个小组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加州去年着了8000多次大火嘛，对不对？大小火加一次着了8000次北加州纳帕还有什么地方着的最厉害，对吧？我们南加州就在我家跟前，我就每天站在院里看那个大火燃烧，白天就好一点，晚上就看着火又起来了。然后呢，我就等待着手机的撤离，一直等待着撤离的命令，所以家里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家离火还远一点。我们有一位姐妹家就住在火的旁边，不是火就着在他们旁边，她就在这收拾东西，命令他们撤离，告诉10分钟之内必须离开你的房子，否则火来了你命就没有了。她就在10分钟内，她找她需要带什么呢？她发现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可以带走的，对不对？他就首先银行的账号要带着嘛，这个房子的法律文件要带着嘛，护照要带着嘛。后来他说10分钟能可带的太有限了。那天在小组里分享，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天神让我们走，哪有10分钟啊，说走就走，刹那间，对不对？我们能带走什么呢？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所以那一天我们变得聪明了，我们只有一个可以带走的，就是我们传福音带的灵魂可以带到天上去。你们有一天你到天国，你突然发现你穷光蛋，什么都没有，没人认识你，你从来没向人传过福音，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要传福音，传福音。昨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就给我一个半十五分钟讲，我其实就讲十三分钟，我就做了一个见证，我就讲了三个家乡。第一个是我梦中的家乡，我的故国，我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家乡。第二个是我在美国的家乡，第三是未来天国的家乡。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两个国度，一个地上的国度，一个天上的国度，我们有三个家乡。请问哪个家乡是永恒的？告诉我，天国的。保罗说，我们地上的都是暂时的，眼睛能见到的都是暂时的，眼睛没有见到的是永远的，是永恒的。相不相信啊？今天我们不相信，有一天霎那间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说做牧师的有几个好处啊？我们经常会参加，除了主日崇拜以外，传福音还有两个聚会我们参加的最多，一个是婚礼，一个是丧礼，对不对？参加婚礼的时候你很喜乐，有的时候牧师上午参加丧礼，下午参加婚礼就很惨啊，参加丧礼的脸还没收回来呢，正在悲痛中参加人婚礼的是不太合适，你知道。所以你如果你上午参加婚礼，下午参加丧礼也不太合适。所以总有的时候就礼拜六是丧礼婚礼特别多的时候。你知道我每次我参加丧礼的时候，我发现去丧礼比去婚礼你还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因为看到刹那间的时候，一切过去的你眼睛看到真实的都变为斩短的了，你眼睛看不到的才进入到真实和永恒，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步骤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要讲见证，就信耶稣之前你的人生，接受耶稣的经过，然后信耶稣以后给我们生命带来的改变，其实就三点，给你三分钟你都可以讲得完，那十五分钟也可以，半个小时也可以，给你一天也可以，给你一个月都可以。有的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讲不完讲不尽的，对不对？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从三点来分享。第一，见证的能力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复活后五十天差遣圣灵降临，门徒们领受了圣灵后开始传福音。所以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二章就记载着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是有声音有动作，人们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圣灵降临的时候标志着教会时代的开始，也是教会的诞生日。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宗派叫做五旬节啊 Assembly of God， 对不对？这个就是五旬节南加州阿苏扎那个地方开始大复兴，在那个时候，所以很多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你说大复兴到什么程度？南加州洛杉矶阿苏扎那整个的地区所有的酒吧全部关门，全部关门，人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说只要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你知道吗？那醉酒的感觉啊，就刚刚喝正好，跟圣灵充满有点像，你知道吗？有点像就是你喝的特忘掉忧愁了，然后可高兴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比那还要喜乐，都不用喝酒，所以酒吧没生意了，教会拥满了人，教会全是人。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当初代教会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那时候门徒们就开始聚集，然后当时有多少人聚集啊？有120人，那是全世界只有120多个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呢，彼得讲道，彼得是教会第一次讲道的一个讲员。彼得讲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圣灵的圣父圣子里面受洗你们要加入教会。所以那天有3000人悔改受洗，哇，多大的一个阵势啊！你想那时候我就想，没有麦克风彼得向3000人决志，那可不是接受主就3000人，对不对？就来聚会，我们昨天3000人聚会，信主也就100-200人嘛，对不对？那他3000人信主受洗得多人聚会啊，上万人聚会，对不对？最少了。 然后这些人听着扎心，他们就决志信耶稣，所以第一间教会成立了，叫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是教会的开始。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常常说，我常常说，你要把人带到教会。我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不知道你们记住没有。其实我们得永生不是有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不是刹那间。我们是什么得永进入永生？是我们信主受洗那一刻。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进入到永恒之中了已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就神给他儿女们预备的地上的家。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是天国的地上的实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教会英啊，希腊文叫 Ecclesia， Ecclesia 就是属于神的儿女被招出来的属于神的人的聚集。那我们今天都是属于神的，阿们。你认为你是属于神的吗？请你举手。感谢主，我们都是。那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在聚集。我们聚集做什么？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纪念神，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来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首先我们要了解啊，了解。所以我们敬拜的啊，我们见证的这个步骤啊，见证的能力，就是因为圣灵的引导。第二点，我们见证的工具就是你我的见证。圣灵工作之一就是引导每个信徒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活出基督的形象，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跟基督在一起的人要连于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做主门徒意义的时候，读这段经文作何感想？一个人啊，我现在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啊，在写到这个灵修的时候啊，这个教授给我一个课程，就是你怎么能够跟神保持永远的关系。我说太难了，非常难。因为你想，你灵修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灵修也都会这样。你看我这祷告灵修呢，我就突然想到教会的房子漏了，今天下雨，这个真是就往出跑，你知道吗？很难集中啊，有的时候一大堆的世界的事情回来，不管是教会的事情，孩子现在要搬家了，灵修不应该想这些吗？好好就想神的话，跟神亲密吗？为什么我们还魂游向外呢？对不对？没办法，我们是你说也有这个经历，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跟神保持这样一个关系？我想来想去，我回答我的老师说，只有一点，就是你一生是活在恩典之中的。你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肉体，你完全是靠恩典的。所以一个人要想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就是感恩的心，永远的感恩。你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感恩，遇到好事情我们感谢主，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感谢主。因为遇到艰难的时候是我们成长的时候，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所以耶稣用了这个葡萄树的比喻，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主的门徒呢，是枝子。这个枝子若不连到葡萄树上，还有什么用呢？我常常想，耶稣为什么用葡萄树的比喻，他没有用大松树的比喻，对不对？革命烈士都大松树，大雪压青松嘛，青松挺且直嘛，对不对？那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松树如果被砍下来会有什么用啊？可以做栋梁的，可以做家具的，对不对？也可以烧壁炉的。那葡萄树被剪下来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你烧都不扛烧，能做栋梁吗？对不对？软软的，什么都不能做。葡萄树唯一的一个功能就是结果子，明白？它如果不结果子，什么用没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把神的儿女形容为葡萄树，没有形容为大松树啊，大杨树，没有的，葡萄树。 是因为作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要给结果子，可是我们结果子我们必须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连于他。不仅如此，耶稣说那些结果子的没有结的剪掉，剪掉啊，放火里去烧啊。很多弟兄姊妹说，那是不是我们救恩就失去了，我们不结果子不传福音我们救恩就失去了。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棵葡萄树，我们家这个葡萄树呢果子特别甜，太甜了，就是所以它太甜了，我还没等吃呢基本被鸟吃光了。那还有一个，还有那鸟叼它不吃，它不吃干净，它掉在地上那些一半一半就招苍蝇，大量的苍蝇来吃这个甜的葡萄。我没有办法，我就把葡萄给砍了，它结果子啊，我把它砍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年它又长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当你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个恩是从神而来，恩不是因为你的努力，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神的恩典。可是呢，得了恩典的人他就要结更多的果子，所以耶稣说那些结果子也要修剪，修剪的目的是他结果子更多。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圣灵啊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除此以外，我觉得还很重要，就是福音的果子。我们的见证要传出去，要传出去，传到哪里去呢？我们看到第三点，见证的范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福音是从近往远，从近往远，从犹太民族到外邦，到外邦。所以见证这个三个层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做见证的人，第一就是彼得，彼得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很伟大的见证人叫斯提凡，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为主殉道，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啊，然后他被石头砸死，他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然后呢，教会就被逼迫开始四散，腓力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腓力就做神的见证啊，走到哪里他就带了那个黑人的太监信了耶稣基督，就把福音传到了非洲，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当神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里是旷野。我就常常想，神人要顺服神的话啊，如果那我传福音我要来北加州，中国人多嘛，对不对？然后苹果也在这里啊，苹果公司哈，这个什么硅谷的地方，那你让我去什么蒙大拿，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中国人啊，对吧？所以我一般不会安排去蒙大拿的，我一定安排中国人多的地方。可是腓力不是，神说你往旷野去，撒迦那地方是沙漠，没有人，那我就不会去的，对不对？那腓力就顺服了，那神让他去就去吧。腓力原来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很有果效的，结果就离开了，就结果遇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带他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见证啊，然后呢撒玛利亚的见证，然后直到地极，保罗就把福音传到了罗马，传到了地极，在雅典，在罗马，在雅略巴谷，保罗为主做最美的见证，他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他过去所逼迫的今天是他所传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神会引导我们每一步。我前几天啊，我就想到我去东部啊，去东部，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然后我去了芝加哥，去了这个威顿啊，这个 college， 这都是我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你知道在威顿 college 有一面墙，上面有一个铜牌啊，铜牌上面很多的名字，当然我们都不认识。那有一天我问一个同学，这个名字写的是什么，他说殉道的，我们教会，我们大学里为主殉道的学生，他们的名字都刻在自己大学的主楼的墙上啊，铜牌。那其中有两个人是在一九 1956年1月8号，在南美的厄瓜多尔丛林中，被那个食人族奥卡族给杀掉的，他们并被吃掉。那么这两个人是我们学校优秀的学生，威屯优秀的学生，他们是五个人去的，其中有两个是威屯毕业的。那这是青年的宣教士，他们叫艾略特啊、费莱明、马克利、尤里润，还有孙德，他们几个五个人，神呼召他们去了这个南美厄瓜多尔的丛林，这个奥卡族。奥卡族还过着一什么样的生活呢？一种啊石器时代的生活，所以他们不接受现代文明。当一个小飞机把这五个宣教士、这五个年轻的优秀的高材生带到了厄瓜多尔丛林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枪的，你知道吗？他们的枪是防备野兽对他们的袭击的，他们也带着生存的工具的，生存的工具。可是他们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他们就被包围。当那人向他们射箭，拿长矛刺他们的时候，他们用枪可以自卫的，但他们没有开枪，五个人全部被杀掉了，全部被杀掉了。丁斯佩，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意义？说我们去宣教，我们到那儿去了，还没等传福音呢，就被人给杀掉了，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正道神学院，我们暑假会有实习啊。我去那时候我去不了大陆，我就去台湾实习。我在台湾从台北、台中、高雄、台南、高雄，我一路去布道啊，带了很多信主，我还到了军事监狱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台湾的军事监狱我去过，啊，全是年轻人，啊，当然军人都是年轻的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大概有差不多几百人，三四百人呢，参加布道会，全是秃头，啊，非常整齐做的，听没有睡觉，哪有敢睡觉讲道？我们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听牧师讲道很舒服就睡着了，那不能睡觉的，睡觉那回去有纪律的，对吧？都很认真听，眼睛瞪溜圆听，啊，有的也没有表情。那我一呼召，都信主，几乎100%。因为我说信耶稣就得自由，全举手。那举完手了就觉知我就完事了，我就该走了嘛，我宣教士嘛，我要走。张茂松牧师他们教会派的一个林牧师，他跟我说你不能走。我说为啥？他说我们现在就给他们受洗。我说这还没有上受洗班呢。那在我们教会这种三个月的受洗班，严格的训练，庆祝得救才能够受洗啊，对不对？他说受洗班你都没有进来的第二次机会，你知道吧？就这一次，你要不洗就过去了。给他们洗，愿意受洗举手。这有80%-90%举手。那洗也很容易，我们拿一大盆子水，就拿一个水瓢，就一个人浇一下子，哗就流下来，哗就都，哇，洗了一个多小时，洗完了，都信主了，他高兴啊。结果那监狱长来了，说：“弟兄们，啊，信主多好，一个人要有信仰就不干坏事儿。”你看他从这个儒家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下礼拜我们有道教的布道会，欢迎继续参加。还有道教的布道会也继续参加，然后道教完就佛教，然后妈祖，监狱全来，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后来我在那个台湾传福音很有果效的，就我们两个台湾的弟兄就派到大陆去宣教，他们走的时候非常低调，不能说。跟我们都不讲，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信任我们宣教的经过嘛，神员给我们时间，大家都很高兴。就他俩就不讲，我就问你们俩怎么不讲呢？说不能说，不能说。我说怎么不能说？院长不让说。为什么？他后来我告诉你啊，我们去大陆了。他说我们去大陆了，我们啥国校都没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坐马车。后来有人牵着我们，半夜在那垄沟垄台走进村，进村了。他说一个屋一进，好几百人在那里坐着，哇，满满的全是人啊，都在那小油灯底下等着他俩讲道。他说我们圣经一打开，警察进来了，一句话都没有念成，警察就把他们抓走了，你知道吗？全带走，这就是他们宣教的经过。我说那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吓坏了，这国军第一次见共军的，这个吓完全吓坏，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后来我们俩吓得就要上厕所，憋不住了，就跑到厕所。他说我们一进厕所就听着警察在外边说，这俩是台湾人，注意点政策。 哎呀，他说我们就安了，要不吓坏了，对台湾同胞还是有政策的，后来就给他们放回来了。这整个宣教过程，可是你知道，当地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被感动，两个台湾的弟兄从美国走这么远的路来到我们中间，就为了传福音，一句话没说成就被带走了。可是见证有了，你们说明神看顾我们，神眷顾我们，神知道我们这个村庄需要福音。哈利路亚！你看到这五个年轻人当他们被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妻子没有报仇，没有抱怨，他们抱起自己的孩子又坐着小飞机去了那个岛，要完成丈夫没有完成的事业。那么我们的丈夫就传福音，为主殉道在那里，我们要接着把福音传给这个民族。哇！当这些女人抱着孩子去的时候，这黑人下不了手了，这些原住民下不了手了。那么那个酋长那天就拜访了这个我们威屯的这个艾略特的妻子，他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太太说：为了爱，因为神爱你们，要找你们回家，找你们回家。后来这个民族全信主了。整个的民族归向上帝，你知道吗？后来我看了一个故事，说在有一次在联合国的大会上，一个黑人的酋长，就是这个民族的酋长，他在那里读圣经，有一个美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走过来说：哎呀，你还读这个书，这书在我们美国都过时了。然后这个酋长看着他说：过时了吗？如果我不读这本书，今天我就把你吃了，因为这本书告诉了我怎么做人，告诉我需要上帝，告诉我什么是爱。你知道那五个年轻最优秀的生命死在我们那里，可是他们的妻子抱着孩子又来了。他们不是用枪来征服这个民族，是用耶稣的爱征服他们。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第四点，我们看到我们见证的中心，最后我们见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人叫 Carlson， 乔·科尔森。这个人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水门事件他为尼克松顶了罪名，他坐了牢，被判了2年的徒刑，他被关了7个月。他在监狱里边读了一本书，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他信了耶稣。他打开这本书，他突然发现过去他在白宫里边，他在治理着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可是人的私欲、权力，这一切都毒害着他。当他读到返璞归真，他发现人原来需要这位上帝，所以他信了主，他就成为建立了监狱施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个思想家。他写了70多本书，他办了好几个电台、电视台，那这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了很多他的书，《基督徒与政治》，这是他写的。他过去是搞政治的，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你想到张牧师也过去是民运人士，现在成了基督徒，好像跟科尔森好像有相同的生命的轨迹，所以我们俩就息息相惜嘛，对不对？科尔森呢，乔·科尔森他后来就写书来传福，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世界观的故事》。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Worldview， 我们怎么看世界？人用什么眼光看世界？如果你用自我为中心的眼光看世界，还是你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决定我们一生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很厚啊，大家可以找着看，中文就翻译《世界观的故事》啊，写得特别好。这是有一年关于世界观的讨论，我跟他是主题讲员，在美国的一个福音派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大会上，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感谢主。不过他已经为主接走了。他信主以后他写了很多，他得了很多的奖，他得了最高的基督教的奖得了100万奖金。他把这100万奖金全部捐掉了，他把他金质奖状交给他的秘书，但是有一封信他一直揣在他兜里。他说：当我服侍软弱的时候，我拿起那封信我就有了力量。这封信是3000个西伯利亚古拉格监狱里的犯人的签名，他们在监狱里边听到了这个 这个寇尔森的故事。他们可能通过在劳动中，他们听到了这个，看到了他写的文章，然后他们就信了主。这一批人就3000多先民从苏联的西伯利亚寄到了美国，他收到了3000人的名字，很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每当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奖赏，我的生命，我所写的文章，我讲的道，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一个奖赏，比那个100万美金，比那金奖章，对我来说重要的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神在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生命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像我传福音那个姐妹，国内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打电话，我问她，我说：“姐，你还在做什么呢？”她说：“我能做什么？我就是传福音呢。”啊，我说：“那你带多少人信主了？”她想了想说：“哎呀，这么多年我就带了你一个人信主，啊，这个其他的怎么传人都不信，因为她也没有念过书，她一个字儿都不识，她就能把我带信主。我是北大中文系的，你知道吗？这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她什么都没有说，就因为她接待了我。”他无条件的爱我，在我最难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然后他每天为我祷告，他每天告诉我耶稣爱我，就这么简单，我就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高言大志，我们传福音就要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开始传福音。每一场的布道会，我都要跟感恩，不是我们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你看他这些年轻的，这是20多年前年轻的这些奉献给神的人，被呼召出来奉献给上帝，一批年轻人。我们再看看图片，看看图片，感谢主。来，再往下看，这是我们加拿大的一场布道会，我们有5000人，在多伦多5000人的布道会。当我呼召的时候，500多人走到前面来，他们把手举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说，当我们见证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位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这位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就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我就开始牧会到现在2000年，我已经19年了，在教会里做牧师，就牧养这个主的教会，我建立了10几间教会，都从10几个人开始，现在都到了几百人。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分堂，我们现在已经400多人了，我们只有6年的历史，我们也买下了这么大一个教堂。你知道这个教堂是一个美国人的教堂，我们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只有1万美金，我们交了99.9%大陆，弟兄姊妹，几乎都是大陆来的，而都新信主的新移民。来了，有的身份都没有，工作都没有，奉献都是，你知道奉献的时候都是1块1块，你数的很多都1块钱的，因为寡妇的2个小钱嘛，对吧？都1块钱的，教会没有多少奉献。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建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就这个教堂，我祷告就是神给我们的，他要360万，我就跟那牧师谈，牧师谈，我就让他降价，我用180万给他买下来的，是为什么？我什么都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所以他就卖给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剩30多个人了，他们漏雨啊，每个房间都漏雨，根本就不能够去维护他，没有能力。一些老年人，那他们又想聚会，我就说这个堂卖给我们，我们永远给你们用，免费，永远免费。他说用多少年？我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不对？不就是这个教堂不就改个名吗？从你们 Assembly of God 改成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吗？那不还神的殿吗？我还用你还不用负责了，多好！哎，那牧师很高兴，立刻就卖给我了，180万。当我谈成，突然发现我没钱。他说你有多少钱？我问我说财务咱们有多少钱？他说牧师我们有11000多呢。哦，那就差点哈，我们差很多，差180倍。那么祷告嘛，那弟兄姊妹说牧师你在开玩笑，我发现你经常会开玩笑，你经常做些好像不正常的事儿。 正常人能做牧师吗？你，我告诉你，正常人是不会做牧师的。做牧师都是不正常人才可以做牧师的。我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咱们没钱，咱们的神有钱。天上的牛，万上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对不对？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祷告嘛。我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现在有180万，我们还用开祷告会吗？我们开张支票就可以。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得开祷告会，我们得每天祷告求神给我们，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一个月之内我们筹到了100万，就我们这群大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筹到100万，多少感动的事情，真的，我想起我都会流泪。弟兄姊妹，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姐妹寄给我们50000美金，国内的卖过桥米线的，知道吗？那小粉一碗才卖5块钱人民币，卖多少碗能赚50000美金？寄过来说，牧师，我们听你的讲道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为你们祷告，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堂，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所以拿到这个奉献，这哪是奉献，这就是弟兄姊妹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更应该怎么去传扬福音。这是我们的诗班，我们6周年，你看我们受洗，每一年100多人受洗，你看我们受洗这个镜头，我们大家都渴慕在大海里受洗，南加州，我们在大海里啊，每一次都40-50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你知道你都不用倒，一站海浪那边哗就从头就涌过去了，没点力量啪就打趴那儿，可谦卑了，全部谦卑那儿，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每一年暑假我们在那受洗的时候，都几百人的观看，观看的外国人比中国人都多。哇，那外国人跟我们一起，他们听不懂我们中文说，他们就知道哈利路亚，都听得懂，全世界通用语言就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做主的见证何等的美好。我再讲个小故事就结束了。前几天啊，我看那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我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流泪。在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啊，看过那个泰德尼克号那部电影是吧？泰德尼克号，泰德尼克号是1912年出事的，沉没了。2年以后，1914年，其实还有一条船沉没。这条船没有泰德尼克号那么著名，没有被关注。那这个船叫做爱尔兰女王号。大家看下一个图片，爱尔兰女王号。来，这个等会儿再说这个，再往下再看一个爱尔兰女王号的见证。这个船上有1400多名乘客，他们是从加拿大啊驶往伦敦，啊，然后呢是船上坐的都是有钱人、名流，就跟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当他们沉没的时候，他没有像泰坦尼克号那么长的时间慢慢的沉没，他非常迅速的沉没，只有14分钟完全沉没。那这个船1400多人，有400多人得救，将近1000人。他们死掉了。你知道这个船上有170多个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是救世军的那些年轻的领袖，他们要到伦敦参加一个基督徒的 conference， 一个聚会。所以他们在船上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都是18-19岁，他们身体特别的好。另外他们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挨着那个，因为那个迅速的沉没，他不可能就把那个船，那个救生船放到海里，没有时间了。但是救生衣却很，救生衣和救生圈却很重要。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挨着就装救生衣的那个房间，他们把救生衣哗哗哗扔出去，他们自己每人的船，然后把其他就往海里扔，都给他扔到海里去，使掉到海里能够抓到这个救生衣。结果后来有400多人得救，可是当得救的人来回来的时候，记者们发现没有一个年轻人得救，这170多个年轻人全都死了。奇怪，他们每个人都有救生衣，为什么他们都死了呢？后来他们就把这些得救的人找到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真相。得救人告诉他们说，一个年轻人把他救生衣给我了。那个说，一个女孩子把他救生衣给我了。那个说，一个小伙子把他救生衣给我了，他问我一句话，你信耶稣吗？其中有一个 壮很壮的一个汉子。他被采访的时候，他说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游到我的跟前，他问我，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不信。他就把救生衣给我了，他说我信主，我死比你有意义，我有盼望，我可以去主那里，你的盼望在哪里？他就把救生衣给了他。这个人觉得我是个小伙子，我要一个女孩子救生衣，我太丢人了，他就把救生衣扔回来又给他。这女孩问他，你愿意信耶稣吗？他说我想我还考虑考虑。你还考虑啥时候来考虑？那时候那时候不能考虑了，就赶紧举手信耶稣。那有一年我到菲律宾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大海中两个船进入到一个去看珊瑚，结果起了风暴，那个船都变成这个上下都是这个样的，一个船上200多人，我坐在一个船上，那人吐的吓得嗷嗷叫。我们到船上看完那个珊瑚就要开布道会的，我一看还开什么布道会了，说不定到不了岸上了，你知道吗？这最后一个机会，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机会了，说不定下一分钟这个船就没了，到不了珊瑚岛的。要信耶稣的现在举手，哇，全举手。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考虑说时候还不到，我要需要去考虑多读读书，没有的。那个人还不信，这个女孩子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说，你不能死，你要信耶稣。这个人得救了，他就跟记者说，我被救了两次，一次从水中被救出来，第二次我从最终被救出来，我终于认识了这位爱我的主。一个信他的人是有生命的力量的人，他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我常常想到，这是100年前的一个时代，那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时代年轻人呢？他们可以吗？为主付出他们的生命？我们时代，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好的环境里边，我们可以传福音吗？上帝也没有要求我们去有这样的一个试探试炼，也没有要求我们在监狱里的试炼，要求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就是把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像保罗所说的，彼得所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你会解决你一生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有，我相信今天的时代，我昨天看到3000多人聚集，我就相信我们这时代更多神的儿女被兴起来，更多的年轻人被兴起来，他们要为主做最美的见证，他们要反映出基督的荣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山谷华人圣经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每次我来看到我这个 program， 我看到我们支持那么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我为你们感恩，我相信我们的神会使用我们。我昨天跟宋长老住在他家哈，半夜他到那边把我接过来，哎呀，我说你们住这地方太好了，叫幸福村啊，长寿城全被你们占了啊，对不对？雷尔茂长寿更长寿，然后还长寿还不算，还幸福。可是我们传福音了吗？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幸福，我没想到那些新移民刚来的。你知道一个，我昨天问有多少第一次在这过春节的人，你知道刚来美国的人什么想法？尤其我们当年我逃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说，我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度日如年啊！我在美国的意义在哪里？我所爱的国家，我所爱的父母，我所爱的朋友都在中国，我来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一直到我受洗，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进入到主的教会，我开始传福音，看到那么多人他们信了主，生命的改变，我才知道神把我带到美国的意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是，神把你带到这里，不仅让我们过上一个自由民主的生活，一个平安富足的生活，更让我们的生命燃烧起来，为他燃烧。Amen， 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宣教的中国》。弟兄姊妹，谁会唱这首诗歌？请举手。哇，这么多哈！知道谁写的吗？林和成，一个台湾的弟兄。 知道林鹤成为什么写这首歌吗？林鹤成是台湾的外省人，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为什么他没去中国呢？因为他没有腿了。他有腿的时候，他为自己而活，他为爱情而活。他的女朋友，他最爱的女人车祸死了，他就不想活了，他就从楼上跳下去，他要寻情。这种男人不多呀，现在真不多，好男人，可是有意义吗？为了爱情，结果他没有死，两条腿摔断了。等到活了，有人到医院给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他才发现腿是多么的有用。腿不仅是自己站立，要为福音去奔走。你们，可是他已经走不了了。有一天晚上，他说夏天，那天夏天的晚上，他在楼里边打开窗子，外边的蝉在鸣叫。他想到神的爱，他就写了这首歌。他说我过去有腿，我没有想到中国需要福音。我今天没腿，我才知道中国何等的需要爱，需要福音。我要去把福音传去。他人虽然没有去，但他的歌去了。这首歌多少中国基督徒在唱。今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首诗歌好不好？来，我们请司琴宣教的中国。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被圣灵来充满，可以走出去来传扬福音。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你的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为你做最美的见证。主啊，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主啊，以及远方的那些未识之民。耶稣，主用使用三股华人圣经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一样讨主的喜悦。赞美你，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愿不愿在今年你传福音，你说我今年我要带一个人归向你，举手，我 把手举起来，圣灵就充满你，你就得着能力。阿们，哈利路亚。带一个人，最少带一个人啊，来到主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愿意，圣灵的浇灌下来，不是靠我的能力，是靠圣灵的能力。阿们，哈利路亚。请放下。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慕道朋友，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看他那么那么远去传福音，今天你就在这个教堂里边，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你愿意神的爱临到你，圣灵来充满你，让你人生不再一样吗？请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圣经说的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举手，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赞美主。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 天父，我谢谢你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主啊属于你的人交给你，求你来使用他们一生，从我们心中那一刻开始就做你最美的见证，使用我们的教会主啊传扬福音，横接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来宣教。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